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鸳鸯就到了贾母面前，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的，在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的，今天他哥哥又如何说的，因为不依，刚才大老爷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外聘，凭我到天边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终究要报仇，全部讲出来啊，当着所有的人面讲出来。我想这个时候大概慢慢宝钗黛玉赶快退走了，因为觉得这个话是不能听的啊，因为牵涉到家里的长辈，而这么难听的这个话大概慢慢在退走，就是说他们是有教养的小孩子，所以他们绝对知道这个话他们不应该介入，大概就慢慢慢慢就退开。那我是横了心了，好，下面是鸳鸯的话，我是横了心了，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皇帝横竖不嫁人。好精彩的一句话啊，就是怎么会这么下流，觉得我就是要恋爱宝玉，我就是要嫁给宝玉，好像我就贪恋权力跟财富。他就说宝金宝银宝皇帝我都不嫁。那一个丫头要被逼到讲这种话，那你可以看到一个社会里面那个上层阶级的某一种反省在这里其实是应该很深很深的。好，就是说那个权力跟财富在手，可以觉得人命不当一回事，可以这样去买卖人，也可以这样去买卖爱这个东西，那其实是《红楼梦》真正很动人的部分啊，批判了很多很多在那个旧的社会里面一种极其败坏的一种习俗啊。所以鸳鸯讲出这么直接的话，别说是宝玉，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那老太太你就是逼着我啊，就是你贾母要我嫁，我一把刀子磨死了也不从命啊，我就死在当下。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最有权做主的就是贾母，因为她是贾母的丫头，她就说贾母你如果要我嫁，我就马上抹脖子啊，自杀死掉。所以你可以看到鸳鸯在这个时候把所有的誓愿发到最绝望的状况，然后让所有的人知道她的心愿，如果有造化我就死在老太太之前啊，就说如果我命好我就比你早一点走，那因为你会保护我啊，如果我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前，如果没有造化该讨吃的命，服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啊，我也不会再回南边找我爸爸妈妈，我也不跟我哥哥嫂嫂住啊，我或者寻死，或者剪了头发当尼姑啊，或者第一个我寻死，第二个我就剪了头发做尼姑啊。如果说不真心，是现在拿这个话来搪塞来支吾的，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长钉烂了出来，烂化成浆。好，所以你看到他发了重誓，就是如果我现在讲的话是假的，如果我日后还有其他的贪图从我的里面长出钉来，让我整个的喉咙都烂掉。那这是一个民间的女子讲出来最痛的话啊，就是在这样的逼到绝望的时刻他就讲出这么绝望的话，而且他来的时候已经做好准备，他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剪刀，立刻抓起来就把头发剪掉，所以旁边的人要阻挡都来不及。那可是他因为头发很浓很厚啊，因为鸳鸯头发在书里面好几次描写到又黑又亮又漂亮的头发，所以一刀剪下去的时候剪掉一大溜，可是因为厚所以没有完全剪断，旁边人就拉住了。那讲到鸳鸯这一段，我想这个画面其实是《红楼梦》非常动人的画面，可大家去看到《红楼梦》里面任何的什么电影什么都不会拍到这里，因为没有人觉得鸳鸯是重要的，可是鸳鸯在《红楼梦》里当然是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注意宝玉宝钗黛玉老在那边争风吃醋，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红楼梦》的电影。它事实上《红楼梦》写到非常动人的东西啊，就是鸳鸯发了重誓，然后把他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一个了结。好，他一面打开了剪刀，一面说，一面回手打开头发，右手立刻就绞啊，就剪这个。那所有旁边的人就赶快上来拉住，已剪下了半溜来。那众人看时，幸而他的头发极多，绞得不透，赶快又替他挽上啊，再重新把他的头发能盘起来。